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呢、外面阳光普照啊，风和日丽、真的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好时节。好，今天我们节目在这个好的节里面呢，再度跟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节目中的老朋友，也是我们节目中的人气王啊，我们的吉家网不动产创办人董事长，我们的李彤彤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最新他对于房市的观察、好，李事长早安。
早，新民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是是是是，今天天气非常好、刚刚我们的理事长已经带了他的道具、他以为要去画画呢。我们理事长真的是把生活过得非常充实、
淡定一点、
淡定、你的画作现在第几画了？这样已经
172张，
172，我看可以可以慢慢累积、可以开个画展、
不敢学习而已。
没有没有，我觉得李彤理事长真的是让大家很敬佩、不只是说他对于一件事情的执着，还有对于这个、学习这一部分呢，也是不断的在充实自己这样子、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吉家网不动产这个每一个季度都会统计这个上一个季度的一个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最新统计数了齁、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有时候比政府的官方的数据都还要来得快，还要来得完整齁、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就请李彤理事长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吉家网不动产它统计的这个第四季的全国的这个房价的变动情形。
好，我们一般来讲每一个季度要发布这个资讯都要等到这个成交行情的资讯全部完整，资料库全部完整才能统计，所以都落后了2个月之久，所以在2月底我们才能够做到去四季的统计。不过我们大概在市场上就可以预期到它的这个整个涨跌的这个状态了。
对，没错。
但是我们现在回顾到第四季，把整个资料统计出来以后啊，就发现了这个是在谈高雄在跌幅比较大一点点
哦。那
北部就是北部比较抗跌，那台北市第四季还小涨1.几%
啊，小涨。
那新北市是持平了啊、那桃园以南几乎都是小跌啊、那南高呢是跌幅比较大一点，那 这个台南跟高雄的行政区啊各有14个行政区啊，但是呢有12个行政区呢都几乎是翻黑的啊、哦、
嗯，
也就是说他在所有的行政区里头只有一两个行政区还有一点小涨、哦、
是，
那其他行政区都翻黑，那你就知道说这个状况啊这已经是大势已定，就是说整个的房地产呢、啊、在第四季啊其实就是这一波多头结束的一季了、
啊、哦，
那平均跌是是平均已经走入这个跌幅了啊、哦、但是跌幅多少而已啊、哦、
对，
那这个整个第四季来讲的话，台北市涨了 1.85%， 新北市小涨 0.45 了，
哦，那算
很小啊、哦。
对，
那台中市呢是小跌 0.95% 啊、哦，算是还持平的状态。
是
啊、哦，那桃园新竹就跌了 3.5%， 那台南跌了4.3%， 高雄跌了高雄跌了 5.6%，
哦，那么比较大，
这样平均的跌幅就是这个负的 1.6%，
是，
所以在都会里头了啊，那整个都会下修来看的话，是中南部的这个行政区来分析的话，
嗯，
你可以发现呢，这个领跌的这个行政区啊，就是说第四季跟第三季比较啊，领跌的行政区啊。这个前20名啊、
uh-huh.
排行下来呢是第一名是沙鹿啊、哦、
沙鹿、
哎、
台中沙鹿
跌 14.5%，
哇这么大，
一 季就跌了，
一季跌这么大、
台南市新化呢跌了 12.3%、
oh.
那冈山呢跌了 11.2%、
oh.
那竹北呢跌了11% 左右啊、
哦 oh.
那你看到这四个区域啊其实都是跟这个台积电呢、啊、外溢效应有关系的。竹北当然本身就是台积电的核心地区了。
嗯，对。
那沙鹿、新化、冈山就是它的外溢的
外溢
地区啊。所以它的调整幅度呢是相当大的啊。前二十名里头啊，其实啊一半以上就是台南跟高雄的行政区了哈。啊，其他的这个新北啊，这个新北市啊。这个有中和跟这个永和地区啊、
哦、
这个反而是这个人口稠密的地区、
啊、
这个蛋黄区啊跌幅比较多一点点
哦，那
在台中市是西屯跌幅比较大一点
哦，西屯、
那桃园呢就是新屋跟平镇的部分 那其他的大概都是几乎，还有桃园还有一个跌幅比较大的是大园区，因为那个航空城的拉抬有关系了，
对，拉得太高了，
拉太高有关系，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这些都是比较超涨幅度太高的做调整，并不代表每一个行政区都会下跌这么多，所以平均来讲的话看今年的走势啊应该也是大概 10% 跑不掉了啊、哦、但这个 10% 来讲的话基本上这个当然各县市的这个幅度会有一些不同啊、哦
嗯、
那中南部可能会多个4-5% 啊、哦、那新北台北可能跟桃园可能少个2-3% 哦，会在8-9% 或7-8% 这个上下了啊、哦
嗯、
那台南的部分呢可能高雄呢可能就在13%，甚至有可能这个到了明年可能都会跌幅最多可能也是15%右了、哦、就是说这一波这样一直到止跌的部分大概不会跌幅太高，但是预售的部分呢大概增加个5% 了哈、
哦、
那预售5% 呢算是保守，因为现在大家看的氛围是预售这个子弹很多啊、哦，
对，
这个口袋很深嘛，
329档期、
啊，所以它会下半年度会比较明显跌幅啊、哦嗯，它要硬撑329、520，看能不能过关啊、哦。
对，
那、啊、其实这个机会点不大啊、哦，那可能到下半年呢就会比较会投降认输了，
投降认输
因为早跌其实是早好了，因、为其实现在卖方来讲的话、哦。是先跑先赢，我一直在讲先跑先赢、
oh.
你后跑的人哦，你真的是房子就越难卖，因为越你等到跌势确定的时候你要再降价，但是呢 这个
大家也都要降价、
对啊，那你的竞争者越来越多嘛。
对啊，没错，
你现在先降价，你就竞争者越来越少嘛。先是、先抢走那些观望的等待的这些买盘先进去嘛。
嗯，
所以下半年度呢，这个假如跌幅稍微多一点，松动它会多一点的话，那交易量才会出来，因为第一季肯定交易量会很少啊。
对
啊，你看的一二月就少了两成了、
两成多，对，
两成多嘛，两成多的话就一定就落入30万以下了、但是会不会30万以下，这个是在做保卫战的，因为下半年可能交易量会稍微好一点，
对，
好一点不代表房价会涨，是因为它的这个跌幅比较多一点，那也吸引了一些观望的买盘。
观望买盘，对。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呢、我们经常在讲说评断这个房价到底涨跌几个%啊，有人认为说这个胡说八道啊，随便乱讲啊，数字随便可以掰啊。那其实这个数字啊，其实是要很精算的。
对，
精算不一定说完全100%准确，但是我一般把合理的房价啊，你把它从起涨点来算，比如说我们上一波的起涨点大概是在2018的下半年嘛。
哦，2018。哦，
啊，有些人去统计2010或2020或2021到现在为止的涨幅，那都没有办法很准确。为什么？因为你要从起涨点算到现在的涨幅，才知道说它这一波真正的涨幅多少。
那会更大。
对，会更大。你才不会去误判嘛。你比如说你只有算三年，只有算4年，它涨幅也许50%，但是你从上一波的这个起涨点算起来，它涨幅可能是70%、80%
都有可能。哦，对，没错，没错。
所以这样的去算行政区也好，算都会也好，都会比较准确。
对。
所以你从起涨点去算这个房价，你要这个乘以这个一加什么呢？比如说它一就是这个起涨点的房价一平到多少嘛？
对。
那加上每年的经济成长率
哦，
那再加上呢每年的 CPI 的这个年增率，
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率，那再加上营建成本跟通货膨胀，其实是我们的 CPI 是有一点脱钩了哈。
对，
所以营建成本它可能高过于10%、20%都有可能，像这个中南部这一波是30%到35%，
没错，对。
所以像营建成本的年增负担率啊，它要负担这个营建成本，然后再加上啊，它其实它的基期上面比较低，公共建设再加上产业链的进驻，这个不聚落的这个附加的这个增值率啊，这把它加上去以后啊，你还会知道说，哎，这个合理的涨价是多少？那假如说现在涨的跟这个合理的涨价去有落差的话，就是超涨的部分。
对。
哦，所以这样算起来，台南，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说，平均的这个经济成长率是 3.5 来讲，啊、哦，十年来、七年来平均是 3.5 来讲，那么每年的 CPI 假如是2来讲，就是 5.5 啊 ，5.5 你七年的附加上去的话，那可能啊，就要到将近50%了。
哦，
这合理的涨价。那台北市呢，差不多50%，那它其实它就是合理，所以它跌下来的时候呢，可能呢那个幅度就会小一点。那台北市呢，它是涨了114%，但这里头要加上它营建成本的负担率啊，它已经增加了35%，是转嫁上去的。
那
再加上产业聚落，还有科技业难以就业人口这些中心数，再加20%，再加起来呢，大概也是80-90%，所以它114啊，等于它超涨的幅度可能到15%到20%之间。好，到这之间，所以每一个都会我们都会去精算，但是呢，它这个中间呢，一定有很多变数，我们要去排除掉了，
好，
不是完全按照这个公式，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呢，基本上要有一个很多的分析变数去。预测不是随便说讲一个说啊，大概涨
多少跌多少，
涨多少少绝对不是掰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在今年度看起来呢，第一季看起来一定会比第四季还差一点。一方面也因为是季节性的关系了，
对，没错。
那一方面也是这个因为这个 房价已经大家已经知道要走空了嘛，嗯、
要修正、
啊，所以基本上它的修正的幅度就会开始慢慢的扩大。
嗯 对，好，这个是我们李同宏理事长哈，他事实上在做相关的研究哈，都是有根有据的哈，都是要有一些数字他可以看得到，然后在这些数字上面再去做一些研判，而不是说像有一些人讲的说啊，房地产价格房价要跌多少哈，几乎都是我们讲的用喊价的这种方式哈，这个相对来讲比较不科学啦，也比较没有那个根据哈、哦。那所以呢，我们李同理事长在这个预测预判的时候，他都是相对的，在有一个基础的这种情势之下去做一些预测预判，才会相对比较准确这样子哈、哦。好，那因为我们的上个礼拜，我们的央行这个没有再寄出更紧。进一步的这个打草措施，那对于接下来的房市到底会怎么走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李同宏理事长跟大家来进一步的更详细的一个分析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平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幕，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我们的李同龙李市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对于最新的房市的一些脉动哦。好，那上个礼拜呢，我们的央行啊，正如大家预期呢，没有 surprise， 没有祭出更严谨的这样的一个打炒房措施。我想上听听理事长的一些观点跟看法。
哦，这是 Mr. Surprise， 没有 Surprise，
对，
所以也是预期了。
也是预期啊。
在这个其实早两个月前，我已经预测不会再有第八波了，因为我们在前线已经吃到，这房市就是已经走空了，你干嘛还要去第八波？这在第八波下去就会不得了了。这个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资金的控管呢，这个精简的程度啊。这个都乎这个我们央行杨总裁所想象的
哦，真的，
真的是这样子
哦。
所以呢，这个整个包括大小建商，原来是小建商资金，因为他这个限贷，这个融资限贷啊，这个未来要集中度要把它降低，
对，
所以呢，这个小建商啊，这个很辛苦，跑到地下金融去了
啊。
那现在就反而好了，大建商，因为大建商抢额度
比较，对，他比较容易啊。
现在呢，因为精简的程度啊，这个很严控了、啊，所以包括大建商未开工的，包括大建商要想要新买土地的，要融资的，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嗯，
所以整个资金这样限下来啊，其实在下半年度啊，比较容易出事的就是这些小建商。
小建商，
那小建商其实有一些也是冤枉，他也是老老实实在做。啊，你没有以前贷款可以这么多，现在贷款这么少啊，我预期的就是要这么多的贷款。
对啊。
没有这么多的贷款，然后又房子又卖得不好，
嗯，
那这个烂尾楼是就肯定会出现，
肯定会出现哦。
所以出现烂尾楼也没有什么，这个也不用太，
也不用 surprise
太 surprise 了，因为这个新的烂尾楼啊，是大家还能够承受得到。
是，
最近你连那个天津的，大家在媒体在报道，天津的这个117层都成为烂尾楼，那全世界第二高的这个大楼都成为烂尾楼啊！你看到大陆，大陆，我说昨天媒体在问我，我就说基本上最重要的大陆是一个大环境，它已经走了长线的主升段结束了，就好像我们在1990年那个年代啊，民国79时候，
对，
股市房市崩盘呢、啊，就已经结束了这个长线的主升段了啊，再来我们现在还有涨了第五循环第六循环，这个都是长线的末升段了、啊、所以这个未来一个成熟市场以后，等到你成为一个已开发国家，成熟市场的房地产的涨幅就不可能像以前那种飙涨的那种幅度了。啊，这样子你看呢，它整个这个连那个世界第二高大楼都会成为烂尾楼。
那个才是真正标准的烂尾楼。
而且你要知道，它只是冰山一角，它真正的问题出在整个大环境，然后过去呢打房过于频繁，所以我才一直在提醒说，我们这一波打房这么频繁呢，这个是不好的，这个是对市场是不好的。它因为就算房价没有崩盘，那就交易量简直是被压缩的很厉害，这个是不正常这样，就荒唐明白嘛。所以这种情况啊，我们要以大陆为借鉴了，他们这个一直调控，然后呢不好的时候就刺激啊、哦、这个利多刺激啊，好的时候就调控，然后到最后 政府看不得了了，他撒手不管了，那当然就会崩嘛。
对，哦、还有鬼城一大堆。
所以央行这一次第八波，大家一起也不可能再那个，除非真的是。真的只要再有第八波就真的是 surprise、啊、这个超乎预期，所以我觉得应该金融的这个现代的部分呢、啊、应该要逐步去做放宽、啊、但是呢这个央行没有办法管那么细，各家银行他要去评估，但是银行呢总是看大的不看小的，当然你小的危险嘛，啊大的比较稳定嘛。
对，
但是也不要就这个是我们现在没有这种风暴了。在1997年、98年的时候，这种亚太金融风暴以后，那是越大的越危险呐、
啊。对，
因为负债比例太高了嘛，啊你全部都是支持那些大企业，这每一次的这个房地产会崩盘，各国房地产崩盘，都是因为让大企业、啊。去做太大的扩张，包括日本的
高杠杆、
日本的1990年代、
对对对对，
也是一样嘛，鼓励大企业来贷款嘛，所以都在养企业，所以这种情况啊，我们也要去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大券商的负债比例啊也不宜太高，这个要去在精简上面呢、啊，是要从这个地方着手，不是从总量。去看这个集中度多少，齁、哦、你集中度 37, 原来高到 37, 现在 34,33, 哦有降就好，不是这样
的、
嗯。你要看到哪一些是真的是危险的企业，当然现在是目前来看起来是大家口袋都深了，是还好啊，市场也不会崩盘，所以软着陆来讲的话就没有这种风险。但是过去呢、啊、我们这种在飙涨的时候那种集中度坐在大券商里头啊，其实现在是小券商就变成很危险、
嗯、是没错，这个是李彤如理事长第一线、哦、最直击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跟看法、哦、好，那我们第一段的时候有稍微提到李彤如理事长他们做的统计、哦、好像台积载这一部分呢、嗯、特别是台积电来设厂或是外溢的地方呢好像已经某种程度受到影响，那因为啊，台积电又宣布、哦、要扩大在美国投资1000亿美元、啊、那这个部分会不会让现在、哦、这个台积载呢更让大家担心，是不是反而会不会是这些台积载会有另跌或是说更跌的更深，这个部分要怎么干？
好，我们刚刚讲的第四季公布出来了，前几名都是跟台积载外溢相关的，
对没错、哦、
那核心地区是也其实也在跌、嗯、但是呢都跌幅没有
那么大，
外溢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但是第四季其实还没有台积电到美国，
对还没有那个负面效应，对，
所以其实很多人在讲说哦，现在看起来台积载在跌是跟这个台积电赴美的效应有关系，其实不然、
啊、哦，对 对, 对，
因为它已经在它是超涨在领跌，它不是因为台积电出去外面的这个扩厂所以引发这个台积载在
跌，因为那个时机点不一样、啊、
跟时间点都不一样、啊、
没错，
所以你只要要说台积电到这个美国扩厂啊，它增加了1000亿美元哦，但等于合计起来1650亿美元哦，这个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我们的台积载未来的发展、
嗯、
有，但是你要从三个层面去
看，好三个层面、
哦、所以第一个层面呢、嗯、就是过去完成式的、
嗯、
就说已经量产的就业机会都已经有了，像南科竹科，
对，
那这种都已经就业人口有了，而且商圈已经慢慢的在成熟了，
对，
这些区域其实它不会受到台积电到底已经你去美国到底要2000亿或3000亿了是不会影响的，
是、哦、
但是会影响什么？影响心理层面了
啊！对，
就哦不好，台积载都不好，大家一窝蜂都查，反正台积载都不好，哦你就害怕。那你现在不买台积载，你要买什么？我会搞不清楚了，因为你现在就好像说你股票在不好的时候，那不买台积，不晓得要么去买谁了
哈。
这种意思是一样。那第二个是现在进行式的，现在进行式就是说它已经在建厂了，规划好了，确定。都已经开工了，在建厂，但是呢，还没有开始量产，
还没有
完 工。
对，
那就业人口也还没有进去，那这一部分呢，它会受到心理层面的影响，就是说，因为最主要是市场的影响，市场觉得不好，这一些地方因为有 未来要量产就业人口进驻的这种利多，它有把它拉高了这个涨幅、啊、那一旦房地产要转空的时候，这一部分它当然会跌幅就会稍微多一点，比刚刚讲的说有以就业人口的区域跌幅多一点。
对，
那第三个层面是说我有在规划，尤其是三年以后四年以后的资本支出的，
对
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台积电说要11个厂已经规划好的，但是有的还没有找到地的啊，有的可能是这个11厂以后是不是要继续，也有继续要这个三年五年以后要继续增加资本支出，那这个会不会受到美国扩厂的资本支出的影响，产生排挤作用？
没错，
应该会的。
会，
当然
少
一种一定说不会的啊、哦，因为是顾客的需求嘛。好、哦，我们要满足
要求，
满足顾客的需求，这个是很经典的一句话嘛、哦。所以去没有被迫的，完全是满足顾客的需求，所以它的排挤效应是一定会有。那这些部分就是说。有些地方已经预期说台积电未来扩张啊、哦、比如说这个中科啊，它有二期啊，它还在征收这个高尔夫球场啊，但这个是不是有变数，这个很难讲。
对。
哦，那假如已经进了，那可能就不会变化、嗯。那假如说你还要再继续扩了，那你可能那些区域就，所以无期这个部分呢、啊、这个杀戮这个部分呢、啊、就受到一些影响。
对。
哦，它因为是。也是外溢效应嘛，齁、哦。那比如说台南呢、啊、它现在有所谓的 ABCDENO, 齁、哦、这种计划齁、哦、开发计划。它的开发计划才刚开始在进行啊。那刚开始在进行是未来啊，未来要满足未来台积电十年的这个扩厂的需求嘛，还有一些啊，包括这个住宅用地了哈。但是这一些呢，是因为已经政府已经定案，所以呢房价也炒高了，
对，
所以它势必调幅就会比较大一点。所以我们等要说分开来讲的话，就是说现在进过去完成式的不用太担心，那心理层面
啊、
哦，那。现在进行式的啊会影响，但是呢是因为它预期超涨了，预期涨幅，所以它会调整。那未来啊，未来还未知数的这一部分呢、啊，那这个就会影响会比较大一点哦，它减价这个跌幅就会比较深一点。
是，
所以你从这样子去把它厘清以后啊，你就不要去想说，但是台积电因为超涨会领跌，但是未来。台积载啊，虽然领跌，但是未来也会啊率先止跌了。
哦
所以未来率先止跌，所以前面它跌幅会比较多一点。
哦，
那未来的话，你到达一定的程度的话，其实你还是长线还是看好这些有就业人口的地区，这跑不掉的、啊、科技就业人口的部分啊。嗯
是，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李通理事长对这个台积载哈，特别是到美国去扩大投资哈，1000亿美元之后，有些人呢就会比较担心呐、啊，就是说，哎、这个会不会就是刚才像理事长提到了那个资金排挤的效应？因为毕竟它是本支出，可能哎、这个1000亿到美国去了、啊，可能在台湾这一部分。会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资本支出，应该就会大家比较担心。另外一个就是信心面的问题啊，因为这一几波的这个台积载，最主要是因为大家觉得说啊，这些台积电的工程师们啊，都是这个所谓的科技新贵啊，这个所得比较高啊，可以买得起这个房子啊，而且是负担得起比较高房价的这个房子，所以呢，大家也就是一窝蜂的往前冲。那现在呢，这样的一个动力跟动能，如果说衰退下来的话，信心面也会受到冲击，所以这个部分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我们李同荣理事长跟大家分析这三个层面哈，让大家也可以更清楚的了解这个台积在后市的一个发展哈。某种程度短时间还是会震荡，大家还是要小心谨慎。长线来讲的话，应该还是有一些这个可以。期待的一些空间这样子齁、哦。好，李同荣理事长不只是关心这种所谓的大的科技的产业的一些脉动或是轨道经济，最主要我们看到这两天呢，大家可能都有跑去南港的拉拉破齁、哦。不晓得大家对这一个大的购物中心有些什么感觉没有，我们李同荣理事长从产业跟轨道经济这一部分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好，大家注意哦，最近这个拉拉波这些奥莱克到高铁各处去驻点啊、哦，尤其是三井不动产，还有这个华泰这个奥莱克部分啊、哦，你像在当然新北也有类似大圆百的这个百货的这个进驻了高铁，那南港呢是最近呢是拉拉波开幕啊，
对
台这个台塑中国信托的台塑啊。这个合作啊，他这个三井不动产啊，那、进驻到这个拉拉波，那开幕啊，大家知道可以预期的是交通一定打劫，
对人超人挤人。
当然，拉拉波要设在这个都会里头啊，南港算是已经半都会了、啊，
对，
所以它的交通建设脚没有弄好的时候，当然因为都会地区这个。取得的土地不容易啦，
对，
取得的建物也不容易，那好不容易有这个拉拉破的这个取得，再一定要解决这个交通的问题，那其他各个高铁倒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嗯哦、你像这个台南的归仁啊、哦、这个还有这个桃机的这个啊华泰奥莱克啦、
哦、
还有这个未来的嘉义，还有这个要进驻，还有台中的这个乌日，还有玉乐城啊，那这些交通都不会像南港会这么用意哦，它基本上三铁四铁共构啊，那这个它在影响首级啊，其实南港的房价是会受到一股
好，要休息一下，听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李彤彤理事长跟大家分享南港的房地产会怎么样走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证券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多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开小铃铛哦。
担心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吉嘉网不动产的董事长，我们的李同龙李理事长，再度到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他对于最新房市的脉动的一些观察跟分析哦。好，那这个拉拉破在这两天呢正式开幕了齁，这个也是人挤人的，我不晓得你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去人挤人一下齁，他有很多独特的店齁，很多人都会去赶快尝鲜一下齁，希望说拔个头筹齁，这个是哈利波特的专卖店齁，这个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齁。好，那这个我们大概从房地产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拉拉破将近50,000平的这个卖场齁，对于这个南港地区还有这个周边的这个房市呢，应该会产生一些冲击跟影响啊。那刚才李龙理事长也正跟他分享了齁，就是说他的交通问题齁，这现在感觉上齁，因为有捷运了齁，所以还比较好 OK 一点点，如果没有捷运的话，可能就会这个车都塞在那个马路上面齁。好，那我们请理事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这个南港地区的房地产未来的走势还有房价。
好，虽然是交通会打劫了，但是基本上对房地产其实还是利多了。
对，一定是利多了。
你看他过去这个归人啊，本来你看起来啊像鸟不生蛋，
鸟鸟的，
结果呢这个奥莱克一进去啊，一起然后再来二起，它带动是变成反向的，它带动了这个商圈的成熟度。
对。
哦，那反而是这个这样人口才聚集进去，那很短的时间呢就。二字头归人，就二字头变三字头。
对啊，很快也，很快。
那南港基本上它这样子的这个有拉拉破的加持，基本上它的商圈的成熟度会加速，因为南港的商圈成熟可以讲是说半成熟，
对，
还未成熟了那整个11种各方面还有这个，但在因为有南港车站的这边这个三菱的这个CD Link
对
啊 ，CD Link 跟这个加上这个三井不动产的这个拉拉破，所以这两个啊，这个双箭头这样带动啊，这个南港的房价、这个在这一波的跌势啊，可能就会收敛，
哦，
这不会再涨，不会涨，现在的氛围是不会涨，但是呢，它就是抗跌，哦，就会产生抗跌效应，
对，
所以它吸引的不只是台北这个方向，还吸引基隆那方向的人潮，
对，
所以这个影响所及啊，其实啊，这个南港的交通啊，政府要想尽办法，哦，包括啊，跟汐止之间的桥梁，怎么样再多建构一些桥梁疏散，哦，往这个快速道路去疏散，那这个是必要的去考量的因素。但是南港跟汐止一线之隔，相对也会带动汐止地区的，
对
啊，按你相对的这个整个周边的范围都会受到扩散的效应。你看那个清水的这个奥莱克一起进去，大家也很惊讶，在那个地方弄了一个奥莱克，结果呢，他还在。
对，
还在开第二期，
对，还在第二期，
你就知道说，他其实他抓住周边范围比较大范围的人口数够消费能力够的时候啊，他一进驻就带动了整个商圈发展，
没错，
而不是因为成熟发展啊，奥莱克才进去，
对，
因为奥莱克需要的土地一定是比较大
面积
啊，比较大的话又不容易找，不可能在热闹的地区找，一定是往郊区去找。那郊区去找，包括我们过去的林口，你看奥莱克一进去，它整个带动林口，
那也是一期二期。
对啊，林口的这个发展，第一个是它奥莱克进去以后，它带动商圈成熟，再来是那个基捷。 第二次带动了这个商圈成熟。所以这样的情况大家就知道说 OLEX 所带动的这个未来在高铁轨道还有很多地方，包括嘉义，包括很多地方都有可能哦，包括很多人都也有在苗栗买土地，买什么哪个土地，所以你很难讲说他会在哪个地方落点了哈，他当然会去精算，但无疑的就是他跟轨道经济、高铁的轨道经济已经产生了一个共伴的效应。
对，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也可以是值得就持续来注意关注那后市的一个发展啊。齁，好，那这个拉破大家可以再找假日齁去逛一逛齁，那当然非假日的话可能人潮会稍微少一点点齁，可能也比较好
逛。还有捷运是比较好啦。
对，还有捷运。
那刚你刚刚讲的这个有捷运齁，这要鼓励大家要做捷运。
对，搭捷运的。
搭捷运千万不要开车，你会开车你会很辛苦，而且你开车你花很多时间去停车，然后呢要交通又打劫又塞车。
对。
你倒不如搭捷运走两步路就到了。
对啊，没错。
那这个是要政府要去鼓励，要大家多搭捷运去啊，不然的话啊，业者也要多鼓励搭捷运哦。
是，
这个要想尽办法
的。对，就搭捷运来的话有优惠。
对。
这个也是一种鼓励大家都搭捷运的好方法哈、哦。好，那现在的房市呢是一个下跌趋势线的哈、哦，所以呢，现在如果是真的想买房子的人，自住的人呢，到底该怎么样来布局，或是该怎么样来这个做一些这个计划，这个部分我们也想请李彤理事长以他实务的经验给大家提出一些中肯的一些建议。
好，现在大家在下跌趋势线，有人说啊，我不要买房，我就不要看房，我到下半年等到跌多一点再来看，其实也不一定完全正确的。
哦，
有些人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干脆啊，本来是有钱要买房的，我干脆呢就以租代买，然后呢，
对，以租代买，
拿这些钱呢。去买一些什么 ETF 啊，或者是买一些高殖利率的啊，
对
啊，你假如说有 5% 到 7% 的殖利率的话，那好像还不错啊，
对，
那可能会比房价这个跌势啊，这个房价是一减嘛，我们这一增嘛，
一增、
啊、所以这个看起来讲牵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对，
其实我要点破一点呢，就是说年轻人呢，只要你有自备款，只要你有钱呐、啊，没钱你不要去做那些杠杆操作了，
对，
像新平安的那些东西、哦、
没错。
那要你有钱呐、啊，其实有房子在你心里头还是比较踏实啊。
对，
这很重要的一点，
很重要。
你要娶个老婆，没有房子，人家也会嫌你嘛，对不对？
对、哦。
那所以比较踏实，这个是心理层面。第二个、啊，它是有增值潜力可以期待的。
对，
就房地产其实它也是一种理财工具，它不是完全就是一种制度的这个，它也是可以当理财来做，所以它长期而言它的增值潜力应该胜过于你所谓的去股票的 5% 的这个投报率了哈，这个你算算看嘛，过去这样下来，这一波下来平均这个80几个%，将近90个%嘛，也就是说将近一倍嘛，那你等于七年你将近一倍啊，过去还更高的也有啊，七年你将近一倍的这种涨幅啊，算起来当然你5%的殖利率是还没有到那种程度，但是呢你又没有房子，那你的增值的这个投报率又没有胜过他房地产的长期的增值潜力啊、哦、你不能跟他短期的跌幅，他跌幅都跌势都比较短，那涨势都比较久了啊、哦嗯、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去看，你反过来讲，你说我有钱我去弄买什么 ETF 殖利率高的股票或什么，但是也不一定完全这些股票不会跌啊，
对呀、啊，
对不对？你有殖利率并不代表你有增值率啊，这个股票的增值率嘛，齁，殖利率是每一年你拿了这些利息的发放股息的部分，
对，
但是呢你股价你能保证它不跌呢、哦、这个很难讲，
很难讲、
哦、那房地产它的这个涨长线的涨幅是比较，股价的波动短线波动是比较多，
很大。
那再来就是说、啊、你搞不好你这些钱呢、啊、你拿去乱投资啊，有可能就不见了，
对，
很容易不
例子，
其实很容易不见了，因为你好不容易存的钱，到时候因为投资，哦，那不动产自己有一个好处，它不
对，
哦，那不动你就是基本上你不会动不动就
拿去卖掉，
拿去卖嘛，拿去转卖或者是啊，哦，所以这个我还是觉得，不要认为它租比这个售啊，租比买好，但是呢。我讲说长线租赁市场会崛起，那租赁市场会崛起是因为你买不起房，我们这一代的人开始要生病了，他没有办法，这个婴儿潮时代人这一辈人退休了以后没有能力再去给小孩子买房的时候，那小孩子势必啊他要靠自己，除非你是高科技的员工，高收入的员工，
对，没错，
否则的话你就一定要去租房子，那是逼不得已才会说去租房子，不是说我这个用有钱我不去买房子去租房子，我是不鼓励啊。
对，
那要怎么买房呢？基本上我们资产跟投资把它切开来，
哦，这两者很重要，要切开来。
以预售屋来讲的话，它投资我们讲了很多次，就是说你在下跌趋势线的时候并不见得不适合买预售屋，
哦，
你要判它两三年以后有没有机会涨，你就可以卖，所以它是期货，期货是要看三年以后，所以你不是看现在，看现在是说诶，我预售你现在不跌我就等你跌，你跌深我跌到一定的程度，也不一定跌到谷底，你也看不到谷底，那你就可以进场，因为你进场三年以后，你只要赌它会涨，或者说你预测它会涨，那你就可以进场。那三年以后有没有机会涨？我是觉得70%是有了。
哦，70%
啊，不能跟你讲绝对的哈，因为这个还有很多变数存在的哈。所以预售来讲的话，你投资的心态要从这里讲。那你预售屋你自己要自住的，当然就跟投资就不大一样。
对，不一样。
自己要自住的话，你就不用考虑到它短线的这个涨跌了哈，因为你现在。这个要看你下跌趋势线的时候，你预售屋你要自住的话，你第一个是安全重要，不是价格重要，
是
安全第一，然后呢这个建商的品牌第二，然后第三建物的品质，第四个在价格合理，价格合理，那价格合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合理就好，贪便宜，为什么？便宜没好货，
对，
往往便宜没好货，那便宜的绞杀的建商的这个稳定度不好，信誉不见得可以，这个可以了解的，那假如你买它便宜的，它盖不起来，
对，
它变成烂尾楼，
变成
一身的积蓄啊，就所以在下跌趋势线的时候，自住的人要很小心，所以是安全第一，品牌第一，然后再去考虑到价格，所以大的建商可能价格会贵
一点，高
一点，但是你要自住，你可能就受忍受这一点，
对，
哦，所以你要自己去衡量了，哦，自己成屋的部分呢，当然成屋现在要投资的话，当然短线的其实有很多抗跌的区域了，
哦，
抗跌区域来讲的话，当然是以区域来讲的话，那个成屋所谓投资就不一定说设限说，因为我自住了，我就非得要在这个大安区，或者非得要在士林，或者非得要在南港，那个自住的你就有区域的限制。
对，
那投资是讲赚钱嘛？
对，
赚钱就没有所谓限制嘛。那它中南西北、东南西北，这个北中南你都可以做，
它可以做。
所以一成屋来讲的话，当然是短线来讲，中南部它会领跌，所以在投资上稍微小心一点。
嗯，
但是你要投资是长线的。中南部要布局，
哦，
所以中南部我还是长线还是看好，
嗯，嗯，
哦，在一日生活圈未来啊，这个高铁轨道经济还没有正式发酵，所以这个东西啊，这个在中长线来讲的话，这个中南部其实是可以布局，假如是以区域来讲的话，那当然成屋你自住的人啊，你第一季啊，现在啊，其实你就可以 积极去看屋啦。
对，
成屋的跌幅哦，大概10%上下哈、哦。那有的区域比较高，有的区域比较小。你选到的抗跌区的，可能抗跌的部分比较强度比较高的，可能你只有跌5%，它就止跌了。
对，
那你根本就不要在意那5%嘛。所以你现在没有看房子，你怎么会有好的房子出现？
是，
所以你积极看屋并不代表一定是买房，
对，
积极看屋做比较，有好的你才有第一手这个时间，第一手时间去快速去介入。
对，
那所以这个我还是奉劝大家看成屋的时候，还是要积极一点，尤其是自住的，你根本就是3-5年不会想卖的，你就不用太care 它的增值，增值是看长线的。
对、OK， 好，那这个是我们李陶诺理事长提供给大家非常中肯的一些投资跟自住的一些建议了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只能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理事长提供这宝贵的一个意见给大家，谢谢理事长。
好，再见。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
时间好想到国际各领域见习最新专业趋势，增加职场竞争力，但就是找不到机会。
我更想到国外亲身学习职人大师的顶尖技术回国创业，可是缺乏管道和资金。
15到30岁青年海外圆梦的机会来喽！赶快上 iUse 青年国际圆梦平台许愿，加入逐梦工厂组和海外翱翔组，孵化你的梦想。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等你来许愿。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爸、今年的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
阿贝，这好看的啦，农渔会选举就靠你支持喽。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哎。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因为涉嫌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 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汉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